本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就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和治疗详细的讲解如何因人而异。当中呢，我们请来患病10年的陈弟兄，从他的分享当中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实际而且重要的治疗的环节，那就是沟通。
约翰3:2，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精神健康这个环节能够有专业的意见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我们当中。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赵医生啊，上一次你也跟我们讨论过这个狂躁症啊、忧郁症啊、狂躁忧郁症这方面的这个疾病的特征跟治疗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哈。那今天呢，想请赵医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讲一讲这个精神分裂症它的病症有哪一些。
精神分裂症呢的症状有大概几个方面的啊，有这个幻觉了。幻觉就一般来说就是幻听。
幻听
、就是没有什么人在说话的，但是那个人就会听到有人在跟他说话，或是在讨论他这样子。还有呢，另外一些症状就是妄想。妄想就是一些思想不是真实的，但是患者就觉得是真的，你跟他去解释去分析也不行的。
他不听，
不听的。他坚持自己的想法都
是
对的。妄想方面很多时候就是避害的妄想啊，有时候是还有其他的妄想的，
就是人家害他的那种想法吗？
这个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是很困扰的。因为你想想，你走出外面，你觉得其他人都是对你不好的，你回到公司的同事都是对你不好，想害你的家里的人也不能够信任的，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在害你的。这个患者的心里面是很，内心里面是很痛苦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思想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患者可能他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说话有点混乱。也可能是他的言语方面也有混乱的情形的。
有这么多的病，这个病症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那有什么治疗的方法没有呢？
治疗的方法也有的啊。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抗精神病的药。
一定要吃抗精神病的药。
对，因为呢，精神分裂症就是脑里边的分泌这个多巴胺出现的问题。
是啊，
这个抗精神药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个症状治疗下来。还有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对这个脑电荡的治疗的反应也好的。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医生会觉得做这个脑电荡比较好一点。
是
也有的啊，就是不同的情形我们就看有不同的
治疗的方法。
对，
我想请问一下赵医生，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是为他的儿子打过这个电话来。他说他的儿子患精神分裂症。 他很爱他的孩子，所以呢也带他到大的医院去做检查。因为治不好的缘故呢，有人大概就告诉他说，开刀话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那当时我一听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我就在想是不是开刀能够使这个精神分裂症能够治好呢？但是很感恩的是，这个弟兄呢，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开刀。
一般来说呢，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很少很少要想到要开刀的。
对，
因为呢，开刀了这个后遗症呢可以很大。
是
啊，因为开刀就是拿取了一些脑的组织吧，
是，
但是
把脑子里面的组织拿掉，
拿掉一部分但是呢，当你拿掉一部分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带来其他的
是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我们在想这个治疗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药物的治疗或是脑电荡的治疗，就还有心理的治疗，就很有效啊，所以呢，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三方面去治疗了。
所以赵医生，你是不鼓励开刀吗？
要看个别的情形，因为有些人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就大概都应该不是要，应该都不是要开刀，
不需要开刀。
但是如果他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如果是脑部有肿瘤了。
肿瘤
出现了肿瘤，后来因为这个肿瘤就发生了这个精神分裂的症状的话呢，那这个开刀拿除这个肿瘤可能就是治疗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要看是什么的原因才能够决定什么治疗是最好的。
如果脑子里面有肿瘤的话，那可能开刀的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只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话，以现在的医学方面的治疗是靠药物就可以治疗的。
对，
好，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现在呢，我们就想跟一位听众朋友连线，是陈弟兄这个陈弟兄，让他跟赵医生讨论一下他的病情。
好，
陕西的陈弟兄吗？
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
山西的陈弟兄。
山西
对。
好，今天呢这个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我们当中，那赵医生是很关心你的，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陈弟兄你好你好。
陈弟兄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就说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吧，已经有十多年了。起初呢，刚开始去，就说去北京医院去诊断了一下，刚开始就说，感到好像是，就那个有点妄想的那种。
妄想一些什么呢？
妄想有时候觉得被别人好像是陷害了。或者是一些被害妄想的，就是这些。而且有些恐惧了，多疑，这些症状都有。后来他们诊断了一下，给我派了，就是说医生给叫我喝那个奉奶镜，派了一些药。
这是药物吗？
对，药物奉奶镜。还有安定。除了安定。可是就是喝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这个药物不规律吧，后来就一直我喝的不是太效果太好的。后来就停止了。停止后来不断不续的又犯病，就是犯病后来就自己也觉得也还是那种好像是陷入一种就失去自制力了吧。还是妄想，有时候妄想呢自己能做什么呀，还得干怎么回咱们感到好像是 意识不太清醒，还是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
就是去年吧，
去年
我又住了一次月，
嗯，
在我们大同市住了一次月，
嗯，
当时也是感觉到特别的那个，就是说也是妄想，
嗯，
主要是妄想，还有幻听，
嗯，
还有幻听，
听的什
么呢？幻听就是听别人就是，别人的评论了，或者别人的就是说一些骂，就是一谩骂的一些话语了一些，还有这些，后来我就去大同医院看了一下，他们给派了一些那个药，就说叫利派酮，利派酮这些药喝了以后呢，我感觉是刚开始还行吧，可是他那个医生不是说太那个叫我，就是说怎么喝呢？后来我跟我母亲陪我去的，我去了以后，后来他说他也没有给那个解副作用的，说是喝下去特别难受，感到特别头痛了，整体特别疲乏无力了，根本就没法，天天特别难受，而且头痛的特别要命。后来我就解了喝，他那个叫喝，一天是喝一动喝两片，一天喝两动，后来我就喝成了。一动一片儿，一贴两动，还稍微好点儿了，
好
点儿。后来，对，您讲吧。
后来呢？因为呢，刚才说就是吃过药之后呢，就有一些副作用是吗？头晕啊。
对对对。
啊，后来你把这个药呢减少了一点点，就比较好一点，身体比较舒服一点，是吗？
对，
是啊，但是我想问你一下呢，那一些妄想啊、幻觉的症状现在怎样？有没有再出现呢？
现在基本上消失了，可是就是有一点，这眼睛还是不行。那眼睛就是，这个也有好几年了吧？他就这眼睛怎么回事呢？他是。到有时候吧，突然间就感觉到看到那个东西吧，好像特别清晰，而且就是彩色特别重，突然间就是好像不自己控制了，不是说自己一下子能说想看什么看什么，那些东西直接就钻进眼睛里边了，而且是特别微小的，那比如说一些灰尘啦，什么那些小的东西啦，是假如比如说看那个一件东西吧，它上边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好像都往眼睛里边钻的一样，是那种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眼睛难受的时候吧，过了五六分钟，紧跟着就是脑子里边有点乱了，就好像幻听了、幻视了，不是没有幻视，这可能就是幻视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就幻听以后就妄想了一些，就感觉脑子就不太正常了，好像是，
就是现在
这个症状，
就是说现在还是有这个情况，是不是？
对，这个特别厉害，这个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想可能是兴奋了，看电视了，或者喝茶水喝的，还是怎么回事，可是不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可是他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或一两个月一次，或者有时候是他是没有规律性，反正是也是一段时间，有时候突然间就来一次。像昨天就有一次，昨天我感觉就有点难受。昨天
就是说一个月才会一次。
对对对，有时候两个月一次，这个没有不是经常性的，
不是经常，
但是特别难受。对
陈弟兄，你可以再说一说你的眼睛不好的时候是怎样不舒服的呢？
眼睛不好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吧，就是感觉到好像是看东西吧，彩色特别重了。
彩色重，
对对，而且是特别重，
就是，
那各种就红色的吧，特别夜那个或者是别的色儿，特别都特别歇夜，就感觉也是特别重了。后来以后，后来就逐步的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往眼睛里边钻，这些，看见东西各种东西，比如说待在家里边吧，家里边的各种一看这东西，看电视吧，它是按钮了，或者它上边图案了什么的，上边的所有东西都往眼睛里边钻，不由自己控制，不是说只能看那个，看电视的画面，其他的不用看，其他的也往眼睛里边钻，自己控制不了这种。
对对对，那陈弟兄，你有没有工作的呢？
工作， 现在没有，因为这个过去也是上班了，后来就发生这种情况了，后来我就中途就
上不了了，嗯，
干不了，因为他到那时候脑子后来就逐步就乱了。
是，对对对。那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以前主要是在餐厅里边干一些餐饮。
哦，做在餐厅里面工作的。
对对，
嗯，那你出院有多久呢？
去年。
嗯，
去年夏天，
去年夏天都有
六月份吧。
哦，大概一年多
了，
现在
一年多了。
嗯，现在听你的情况，就是比住院之前好多了哈。但是呢，
对对对。
但是呢，吃过药之后呢，这个有一些不舒服，大概是副作用。现在呢，减少了这个药份以后呢，有一些，那你刚才说的眼睛不舒服啊，有些画面呢的事情呢，就是一件很轻微的症。但是这是症状，也影响到你不能够干活，所以在我的分析呢，也算严重，在就是它影响了你的生活，影响了你的工作方面。
对，
嗯，那好像你刚才说刚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吃过一些药不好，之后换了现在这个药呢，对于症状方面好，但是就是身体不是完全接受的来，所以有一些不舒服。那你有没有回去跟你的主诊医生说啊，我吃过这个药有怎样怎样的不舒服，有没有机会跟他谈呢？
这个他，因为他，我觉得在我们大同寺的医院里边，他这个不是太那个医生医德什么不是太好，因为他那个刚刚我拍药的时候，他没他那个副作用检那个副作用药他都没告诉我，直接就拍了那个一动喝两瓶，所以特别难受，应该是在家那个解副作用的才应该对，他都没告诉我。后来我所以说我去了以后就一直的，后来我觉得这药不行了吧，后来我就自信的，因为好多十多年了，我自己以前喝那个奋美净，后来我又调整过来了，现在我喝的是奋美净。
嗯，这样子。
还有安塔，就是说安塔那个解副作用的，还有两天晚上睡觉的吧，喝两天安定。基本上还可以吧。
嗯，这样子。这你陈弟兄，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好像跟医生的沟通不是很好，就是他给你药的时候你没有完全明白这个药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在家里吃过之后不舒服，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信心在跟医生在谈。那你现在要明白，你去验的时候医生也是挺忙的是吗？
对
对，有很多的病人，有时候呢医生好像今天我跟你谈话这是我的荣幸，因为呢在我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够怎么指示的怎么清楚的谈，
因为很多病人嘛，对，
因为有时候呢病人多，病人也很体谅的，看见医生怎么多病人我也不说太多呢，就是不后面的都骂了，为什么我在里面带都这么走。所以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有什么的不舒服，你有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先想一想，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跟他谈，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我要注意的，或是呢我吃这个剂量是不是合适我的，这个药除了这个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药物也适合我的，有什么不同的，你可以呢先把就是重要的问题都记下来，当你见医生的时候你就向他提出，医生必定会打你的。但是如果你不问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很关心这方面对，医生也没有想到，所以他也没有特别提出来。因为呢药物方面呢这个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是很多的，但是呢大部分的病人吃过也不会有什么多的副作用。我可以跟你说不要说是精神科的药物，其他比如说我们感冒吃的药物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我们吃过之后呢大概也没有发生这些副作用，都是可能吃过之后觉得有一点喝水就是这样子了，没有别的，但是可能其他人吃过之后哇很多很大的不舒服，所以呢不要让这样子影响了你跟这个医生的关系。因为我跟你谈了十多分钟，我也觉得你很清楚的讲了你的病你病的经历你多年的治疗的状况，现在 你的精神也不错，也不错，这个也多的你的医生给你治疗，你现在吃的这个药也有得到这个好转，是吗？
对。
所以呢，因为有一些地方你发现有问题，比如说哇，我吃了这个药很头很晕，你就要回去告诉你的医生。因为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药物，比如说你吃这个药不是很合适的话，而是可能是有其他的药物你去过可能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你觉得好呢，你的身体好，你就能够回去工作呢。所以呢在家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家里自己做这个实验，我觉得就是我看看我不吃这个是不是好一点，或是我这个多吃两颗是不是好一点，这个都是不鼓励的。因为呢有时候可能你改变了这个药的分量的时候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的。
对。
所以呢我。
可是我去那个北京诊断的时候吧，他诊断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我究竟是什么病。刚开始他那个说是就是说第一次刚住院的时候吧，刚去北京第一次看的时候他说是就是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之类的。他开的分美镜什么的这些药。可是后来我去了以后，第二次他后来我去好多次去看过，他们说是忧郁症了，或者又是其他的，他也搞没有说有一个是就是总体的一个说概念，说是
这样子
病。
因为呢在精神方面的病呢刚才你跟我们说的症状大概都是分裂症，当然呢这个你患的是什么病，应该你的主诊医生是最清楚的，我都是现在跟你谈谈了吧。但是呢在分裂症之中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呢可以有这个忧郁症的症状。有一些时候也可以有其他比如说焦虑症的症状。所以呢如果你在哪个时候有一些症状这方面的症状的时候，你的医生也会跟你说你现在有这个忧郁的方面呢。这个不代表你的医生说不准
说的不清楚。
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病就是有一点复杂就是不是单单有分裂症的症状，可能也有其他的。所以但是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我听你说你的病已经都控制下来了，现在在这个病你慢慢再好过来。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如果你现在吃的药不是足够的时候呢，我有一点担心这些画面啊或是其他就是轻微的症状在影响你，所以呢影响了你的工作方面，影响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方面就不是很好。我听你的谈话的声音，我想你也是很年轻的，也不是老人家，我想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现在老是给一些这轻微的症状去困扰你，我觉得就很不值了。
对，就浪费了时间。
对对对。
其实现在还恢复的还可以吧，我觉得就是我喝这个奋美净还有安坦这个解腹作用的，完了晚上喝两瓶安定就挺好的，其实觉得也挺好的。完了要是我觉得要是以后有什么假如说不太舒服或者哪些方面影响的，我就再看医生去，主要是眼睛有点难受，其他都可以。
那陈弟兄啊，我问问你，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事儿呢？
平时我一般就是在家，主要是看一些书了，看看圣经了，或者是听听音乐了。再一个是下象棋了什么的。
那家里面的活儿就是你来干了？
家里边我们家没有，因为我虽然说我们在农村吧，可是一般我现在我跟父母在一块儿，没种地，没我爸他是退休国家干部，是没有种地。就没有农活什么的，就整个就在家等于疗养呢。
在家里面休养。
对，在家休养。
那你的经济来源呢？
经济来源现在只能靠父母吧，因为再说我现在只是养病期间，我觉得是先把病养好了以后，今年我也想，昨天我就想着，我说是不是今天 过了国庆以后找点事儿干呢。后来我想着，我是万一这个病再犯了的话，刚一年还不到，那就一犯了病以后，对自身来说很长时间缓过不来，但是所以说我怕造成太大的对身体上一个危害，所以说暂时就没有找工作。等了过了年，或者是情绪或者病情稳定了，特别康复了，快痊愈的时候，我再找。
这个想法也不错。那陈弟兄，我跟你分析一下啊，你患病已经都多年了，现在也在康复当中啊。康复的时候也，但是也没完全的康复，所以找工作方面也有困难。
对，
或是你打算去找工作，但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如果你还有病症状的时候，可能工作也
干不下去。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你说的对的，就是要休养哈。但是呢，休养的你的这个药物也很重要的，因为呢，药物是很能够很有效，对于这个症状把它治疗过去。但是如果你的药物不是合适的话，不是说你的分量是不够的，不足够的，那你的病就没有办法完全好过来了，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呢，找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时候就是要令这个身体健康过来，康复过来。所以呢，请你呢，我请你呢去找你的医生，跟他告诉他，哇，我吃过了这个药之后有这样这样的不舒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现在我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有没有完全好过来？找工作方面也有困难，经济也就快要出现这个困难，让他再给你想办法啊！我很有信心，如果你的药是你吃过之后觉得好的啊，对于你的症状好的，我想这个对于你将来去工作啊、去交朋友啊、去建立家庭啊方面是很对，也很有影响。对对，
好啊。那陈弟兄，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其实是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觉得就是常常听到在空中辅导听到你的节目，我很是感到对我心灵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灵性上的一种造就吧，所以我特别感谢你。而且在这么忙的期间，您跟廖医生是吧？
对，
廖医生能
给我，廖医生是赵医生的丈夫。
好，
今天赵医生在我们当中
啊。赵医生啊，
对对
啊，对对，赵医生，谢谢你们能给百般的关怀，赵给我电话，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没其他的没有了。
对，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呢，今天呢就特别的就是加班在这里呢，就是制作这样的特别的节目，为了就是要帮助收音机旁边在精神上面受到困扰的弟兄姊妹。那陈弟兄啊，像刚才赵医生呢，我觉得你真的很有福气。赵医生说他有福气，我觉得你有福气哈。因为其实在香港我们去看医生呢也没有这么多的福气可以跟医生讲这么长的，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也是很忙的。他们真的是，就是病人忙，就是多的不能再多的时候呢。大概我昨天才跟一个同事交流的时候，他也是精神方面常常受到困扰。他说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只能跟医生谈五分钟，然后就出来拿药就走了。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感恩。那陈弟兄，我知道你也是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对对，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吧，是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对不对？
对，
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好不好？
谢谢师母。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好，谢谢赵医生。
好，再见。
再
见，
师母。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赵医生啊，听了陈弟兄的这个 病情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一方面我觉得他很好，跟我们分享了他患病的经历。
对
啊，他第一次进医院之后，这时候呢，他吃的药不是很合适，他就自己停了药。后来就复发了哈、复发以后呢，他现在吃的药也是有一些副作用，
对，
所以他就觉得啊，我吃药一方面对于我的病有帮助，但是也有副作用，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药的分量减了，
自己调整了，
自己调整了，那这个他我根据他的经历了，调整了药之后副作用比较好一点，但是他现在好像还是有一些症状，
对、
也这些症状也影响到他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困扰是少了，但是他康复的方面也是不完全，这个问题是常见的，因为呢药物了对于不同的人的效果也不同，有一些人可能是吃过这个药之后就好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就非常之好，但是可能如果你吃过药之后有副作用呢，就应该跟你的医生去讨论一下这个药的分量啊，这个药的种类是不是适合你，如果是不合适的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其他的药，我们治疗的时候是希望呢把所有的症状都可以治疗过来，不留下一些轻微的症状也不愿意看到，因为呢就算是轻微的症状呢也能对于这个康复方面的影响很大，
对，
好像这位弟兄嘛，他的病现在也大概都是稳定，但是这是工作方面就受到了影响，
对
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去跟医生寻找一个合适他的治疗，让他在康复方面再好过来，
对，多一点的跟医生沟通，而且一定要相信医生，因为我从这个赵医生的分析里面，我们就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就是也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医生也要就是去在陪药的过程当中呢，要知道你的情况，可能刚开始这个药对你不一定适合的时候，他还需要花点时间再来换另外一种药，那所以也是需要点时间的，
对对，就好像你比如说你去餐厅吃饭嘛，你吃饭辣一点的，你要告诉这个餐厅的侍应生是吧，你不说他就不给你了，
对，
你去看医生也一样的，你有什么的问题什么的要求就跟医生说，医生知道的时候就跟你想就给你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去治疗，
他刚才说他的眼睛会特别的突然颜色会非常深，那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也是一些轻微的症状啊，还有他说有一些片段就好像在
脑子里面出现
就影响了他的集中力啊，影响了他的思想啊，你想象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老是眼睛不好，
对对，
还有就是片段就没办法
工作了
啊，所以这个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情况呢，这个陈弟兄呢也要跟医生讲啊，
对，
一定要告诉他说，比如说刚才他跟赵医生所说的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才出现一次，眼睛突然间看到的东西颜色是非常的深，那个情况一定要跟医生说，那医生就知道怎么样给他这个换药也好加药也好，那这样就可以完全的，刚才医生你说要强调的是完全的康复，不要留任何一点的后遗的症状，那这样才能够完全康复过来。但是我们听这个陈弟兄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盼望，他是能够好起来的，
是啊，因为他对于自己的情形也很了解，他知道自己患了病，
对对对，
他也有去医院去拿药吃，就是在这个副作用方面就是有一点想不通啊，是不是这个药太多呢，所以我先吃小一点看看行不行，但是长远来说呢，我想他应该是可以 比现在还要好。
对、嗯、对，我们希望陈弟兄的病情能够越来越好，而且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能够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嗯、那我相信家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都会非常的感恩、嗯、今天非常谢谢赵医生在我们当中，不但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特征跟治疗的方法之外呢，也帮到了这位陈弟兄，希望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赵医生，谢谢你，
谢谢。